其实我是旅游2周又回来了，回到家的感觉真好，回到教会感觉更好。尤其是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是咱们教会什么日子哈？是华府教会59周年，也祝弟兄姐妹快乐，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打个招呼，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59周年快乐，好吗？耶稣爱你，我也爱你，59周年快乐。啊，59周年快乐啊！哇，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教会是一个有历史的教会，也是一个有承传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3代同行，甚至4代同行的教会。所以我们想，59周年啊，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已经差不多60年就要花甲了，对不对？你算老之将至了。但是对于一个教会来说，59周年乃至60年也不算什么。因为教会是万古长青，所以我们相信神在我们教会要继续赐下他的恩典和恩惠来。我们的教会正当年呢，所以也是充满活力，就像我们教会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一样，所以也是盼望神的话在我们当中成就，是愿这殿未来的荣耀、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感谢主哈。在59周年这个纪念的时候，我也想问候弟兄姐妹，同时呢，也想叫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教会有很多人，他们从等于是说在16届开始了，当时是国语教会，是为留学生设立的，也是留学生在查经班开始的。弟兄姐妹，这跟我们教会很相像，与今天也很像，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从国内而来，在这儿留学，在这儿求生存，在这儿找工作，然后在这儿来寻到神的家，建造教会。所以，愿意我们教会的这个承传呢，这个 legacy 继续的保持下去。那同时的话，我也愿意在这个时刻借着这个特殊的时候来尊荣一下子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在华府教会有50年以上的这个历史或者时间，在这儿服侍，在这儿来敬拜，好不好？举个手或者站起来，叫我们大家来认识一下，好不好？哇，就在那个角落了哈，真的是感谢主哈，50年以上，想想看，半个世纪在这儿来服侍，来尊荣主，所以我相信我们也来尊荣他们，因为正是因为有了这批在主家里边忠心的仆人忠心的儿女，所以我们教会会欣欣向荣。那好，还有没有在40年以上的弟兄姐妹，在50年以下的，也请你举个手或者站起来，好吗？40年以上的，哇，我真的是很感恩呐，很感恩哈。好，可能30年就稍微多一点，有没有30年以上的、40年以下的？还是不少哈，哇，哈利路亚，谢谢谢谢。有没有20年以上的？这个可能更要多一点了。站起来了，20年年轻了。好，我们想知道，那20年以下我们就不举手了，好不好？也不站起来，因为会太多了啊。感谢主，我们相信神使用我们教会，同时在在过去的59年里边，我相信神给我们有多少的恩典、多少的祝福、多少的怜悯，所以我们也应当献上感恩的心，我们也应当献上感恩。同时，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也相信，在过去的岁月里边，我们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得罪神的事情、得罪弟兄姐妹的事情。我们也求主在他的宝座前涂抹我们的过犯，叫我们弟兄姐妹在新的时代里边，在新的日子里边，我们继续往前走，带着荣耀、带着意象、带着恩膏往前。好，我们感谢主，我相信人种什么就收什么，这是圣经里边的话。同时，我们想也撒什么种子就开什么花。我们教会59年来春花秋实已经也硕果累累。如果纪念我们教会来来往往的人群，在神家里得到的灵魂也是不计其数，所以我相信神必纪念教会59周年来弟兄姐妹的劳苦和摆上。同时，我们也呼求，同时也愿意向弟兄姐妹发出呼吁，我们这个世代要在神的面前更加的努力，要更加的来发奋，以至于说 未来的这些教会的时候，要大大的长进，大大的超越。我们盼望神在我们当中实现，也愿意神的荣耀大大的在这里得到彰显。好，今天再回到我们讲到的题目来呢，就是说上次讲的是悔改的果子，这次是讲一个新的果子，就是工作的果子。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个圣经里边呢，曾经讲到保罗他所做功夫的果子，这个功夫的果子实际上是跟翻译有关了。今天我们想到功夫啊，如果你今天听功夫两个字，人家可能是讲到这个功夫啊，其实是付上的时间和代价，也就是说所经过的努力劳苦和工作，所以是一个工作的果子。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工作的果子啊，工作的果子。刚才所读的圣经是读到保罗在他人生的经历，也可以说在保罗晚年的一个盼望，这个是保罗他人生的一个宣告和总结。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边的所写的一封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边所写的。大家可以想一想，监狱的生活能够给人极大的考验，它是考验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不是所有的人都蹲过监狱，但是大凡蹲监狱的人都各有不同的原因，对吗？有的是作奸犯科了，对不对？违法乱纪，有的是可能是属于政治斗争，我们今天说叫政治犯，有的可能是经济犯，有的可能是被人陷害冤枉的，也有的人是为了信仰，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呢是属于后两者，一个是为被人陷害，被同族的人陷害啊，诬告。那么另外的话呢，他是为了信仰的缘故。那我们看保罗在这个书信里边说，刚才给我们表达的信息啊，是非常的果敢和坚毅，因为这里边看到保罗他的这个人生观，一个是他保罗在这一下子怎么过了头了，保罗他的生命宣告什么话？就是说保罗在这段话里边呢，在这段话里边他给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如何宣告他的生命，他在狱中不知道下一步生死如何，那么他留下的生命感言和宣告呢，是他自己生命的真实写照。弟兄姐妹，当一个人陷入一个牢狱之灾的时候，他的那个生命啊是一个最好的考验阶段，不论是坏的还是好的，冤枉的还是为了信仰缘故的，还是为了政治这个理念的，弟兄姐妹，在那个时候是对他人生的一个最大的考验。我们知道作奸犯科的他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会反省自己啊，我出去以后要做好人，但是真正为信仰的，他说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要弃绝我的信仰，要改变我的观点，以至于说可以得到自由。那么保罗那个时代他作奸的时候是放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是放在地牢里面，没有人接触，没有放风的机会。所以说保罗在那个时候他自己沉浸自己的信仰，他还能为他的主，为他的信仰坚持到底吗？保罗做了这样子的宣告，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是凡事放胆。弟兄们，这是何等的一个信仰，一个坚强的信仰。说是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弟兄们，没有一个事情叫他感到羞愧，他都已经作奸了，他都已经被冤枉了，他都已经面临生死的抉择，但是他说没有一件事就叫我羞愧的。他回想自己信主以来的那些时间，他的服侍，他没有一样就感到羞愧的，他只是凡事放胆。为什么？要为主名的缘故，不惜牺牲自己，可以不惜自己为主殉道，所以他已经做好了这样的牺牲和准备，他已经做好了这样子的牺牲和准备。所以这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宣告，保罗为了信仰，为了主作奸，他没有一件事情感到羞愧的，这只是放大胆量。他是对自己说的吗？他是对教会说的，也是对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说的。我们只要凡事放胆，为什么？为主的缘故。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 你可以自由的敬拜神，你可以愿意什么时间来就什么时间来，没有人拦住你，是你和主的关系。但是在保罗时代，今天在有很多的地方还是你不能自由的敬拜，你可能唱诗不敢大胆，你拍手可能都不敢，为什么？因为怕引来怀疑，引来啊这个事情。那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边，我们要想到我们是否要继续大胆的为主来做见证。那接下来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呀。然后他说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弟兄姐妹，生死两个字最考验人心。在保罗这里，他非常淡定地看待生死，他不像一般的平常人所说的话啊，不像一般平常人所说的话。如果一般平常的人在那个生死面前，他肯定会很惧怕，所说的话可能也战惊，但是保罗所说的话丝毫看不出来胆怯。所以我们看保罗，他是说无论是生是死，总是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他的一个生命的宣告。纵然作奸，他不改初衷，不改神在他生命里边的拣选，他一生忠于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信心的伟人。所以他在那里其实是告诫外边的教会他当时的一个心情，一个心态，同时也是他的一个宣告。所以保罗他不知道以后如何，但是他说他不论是生是死，都要基督在他身上什么叫照常显大，就是生的时候叫人看出来他是一个基督徒，是有基督生命的，死也不会恐吓到他，他也不会畏惧，以至于说他死了也会为主而死的，是吧？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保罗的一个啊生命的写照。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何对待生死，这也是一个关键。基督徒你千万别说我们只是为了今生今世，我们是为了一个永远的，为了一个永远的生命，是为了一个永远的国度啊。所以保罗当年的宣告也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宣告。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凡事上都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呢？我们不敢说这句话，而且更不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当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个太托大了哈，这个太狂妄了，他怎么敢这样的说他活着就是基督。弟兄，当我们在往下读到保罗的书信，看到保罗的生平，看到他为主所做出来的牺牲，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没有一处可以指责保罗的，他真的可以这样斗胆的说他活着的时候就是像基督一样，叫人看到他就看到基督，叫人看到他就看到基督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写照。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敬佩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啊。那保罗真是这样做，他说不论是生是死啊，不论是生是死，还有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保罗的意思说，对我来说我活着是为了荣耀基督，我死了也是有益处的。是谁有益处？对自己有益处，因为自己的生命得到了提升，自己的生命最终进入神的国度。那么还有对教会众弟兄姐妹有益处，对神的子民有益处，他死了就有益处，对教会有益处。弟兄姐妹，他是为主牺牲，他是为主存这样子的观念而去为主啊这个坐牢的。那么弟兄姐妹，所以说保罗这样一个心态啊，是表达他愿意更加的啊来学向基督。只要他在有生之年，不论是生是死，都可以叫主的名得到荣耀。所以透过保罗这段话，一个作奸的一个人，他能说出这样子的话，今天在我们当中也会引起很大的思考。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保罗盼望是他说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次叫我羞愧。我们的盼望是什么？难道是今天我们仅仅是得到学位，找到工作，然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前途，或者说我们有很大的成就吗？这是今生今世的。 那么你有没有比这更遥远的、更高大的，或者说更高尚的志向？那么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可以放胆做些什么吗？不论是生是死，都可以叫基督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敢这样子说，我们不敢这样说，即使是说了也没有人能信。那弟兄姐妹，还有就是保罗他自己，他也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两难的选择。为什么呢？他说，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选什么。选什么？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弟兄姐妹，在生死之间，对于我们最好选择了。弟兄姐妹，如果问你生问你死，你是当然我会选择生了。对于一个坐监狱的人，哪有会不选择生的呢？很多人把生、把活着当作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我要活着，不论怎么样我都活着。所以说长寿啊，长寿啊，多活几年呐、啊，别生病啊，好死不如赖活着，这都是我们一般世人的想法。但是对于保罗这样子的神的仆人，对于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我们活着的方向是什么？不是说长寿不好，我们可以用我们长寿的生命来服侍神，也不是说多活几年不好，我们要学像基督，你活得越长越好。但是是不是仅仅活着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活着图什么？我们活着有没有方向？弟兄姐妹，一旦没有了方向，我们活着就完全是没有意义的。也可以说，当我们没有照着我们计划的生活的，一旦出现和你计划不一样的，你会不知所措的，你会感觉到人生被打断了，你不知道如何继续。但是保罗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在生死面前他有选择。他说，我在两难之间，我随啊，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这是保罗对死的一个看法。愿意保罗的看法呢，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世人对死这个字不但是忌讳，对死也的确是厌烦，因为不晓得死后是什么。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厌烦这个字。为什么？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好好的看待生死的话，其实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到主那里去了。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弟兄姐妹，我们敢不敢说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你要敢说这句话。因为如果与主同在不好，那你干嘛真的是就活在世上好了，能多活几天活几天？弟兄姐妹，不是的。因为与主同在的确是好的无比，因为今天我们肉眼无法看到，但是你却不晓得去的人没有回来的。为什么？因为都知道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所有基督徒啊，去了都不乐意再回来了，还有一个人想回来回不来，因为去地狱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保罗他的这个两难选择，他是愿意与神同在是好的，因为可以进入到永远的荣耀里边去，他知道是好的无比。他下边说，然而我活着，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保罗看来，虽然死是可以立刻与神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为了教会，为了那些羊群，为了神的百姓，他还愿意在他们当中活着，去牧养，去带领，去监督，使教会发展。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这是保罗他所说的，这是保罗的人生观和生死观。我们今天活着为谁？我们今天活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保罗是将他的生死置之度外的，保罗的人生是有目标的，是有意向的。保罗是这样子说的，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弟兄姐妹，你千万别小看这一句话，它是他生命的写照，是他一生这样子走过来的，所以他可以这样大胆的来说，也可以今天给我们大家很大的激励。所以有时候觉得基督徒是应该 正确的可以大胆的看待生死。那么保罗说，成就我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这个功夫的果子我愿意在这里和弟兄姐妹都说几句，就是这个功夫呢，就是刚才我所说到的劳苦劳动工作，是工作的果子，是劳苦的果子啊，是劳苦的果子。那么这个功夫的果子就恰恰的表明是保罗使徒工作所结出来的果子，也是保罗使徒工作的一个成就。我们看见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边不断的去传福音，不断的去建立教会，不断的去牧养信徒，对不对弟兄姐妹？这是保罗他一生的写照，同时也是一生的生命的轨迹。我们感谢主，这就是这样行走过来的。所以保罗没有偷懒，保罗没有任何的别的目标和远向，他只一生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说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愿意为主活着。那保罗这样子的，他这样子的思想是对的。其实保罗他这样子的思想是对的，是因为他被神的灵所完全的摸到，完全的被神所使用的。我们接下来看保罗工作的果子啊。保罗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我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引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你有没有看到在保罗两难选择之后，他发现一个事情，他说我仍然要活着。虽然他不晓得坐牢做多少年，但他有一个信念，或者说有一个启示，就是说他仍然能够活着。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当保罗在写这封监狱书信的时候，似乎是非常的危险，但是按照保罗从圣灵所带来的领受，他还要继续的活在世间与众人同住。的确保罗在这次坐监以后，他被释放又搭两年之久，有两年之久，保罗又去游行布道，甚至说到了西班牙，这圣经里边所说的西班牙。就是保罗他的生命是与传福音，是与布道，是与建造教会，是与牧养信徒是分不开的。他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得时不得时，他都这样子的做。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他是这样子的领受，他也真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发生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呢，保罗在这里边他说了，就是说他工作的果子，他的工作的果子是什么呢？是叫人在信上在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主以后的光景。我们信了主以后啊，我们的生命该怎么样？应该长进，应该喜乐，说叫基督耶稣里的欢乐越发增加。这是我们信主里边应该所结出来的生命。保罗就结出这样工作的果子，保罗结出这样工作的果子。我们看保罗他做劳苦，他为主奔跑，他有很重要的两方面，一个是传播福音建立教会。保罗曾经三次旅行布道，保罗每到一处都要去布道，然后建造教会，再一次游行布道回来的时候干什么？是去牧养和栽培。所以我们感谢主，保罗有两方面的服事，一方面呢是传播福音建立教会。所以保罗清楚知道自己被呼召出来是做外邦人的使徒，他一生致力于在福音方面没有到达的地方，他去传播福音。我们看保罗他在他书信里边所写到的哈，我们一起来读这哥林多前书两节好吗？第一节第一章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好，弟兄姐妹，我们读这两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那个传福音的心智和恩高是何等的强。我们一般人很看待受洗，对不对？我是哪个牧师受的洗啊？我是哪个大牌牧师受的洗，对我们人说很重要。或者是你是无名的一个传道人受的洗，你感觉到好像是不好说。 这是我们人常常里边的这个光景。但是保罗说，我啊，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了施洗啊。弟兄你们，施洗不是一件大事情，是你进入基督生命里边的一个门槛。他下面的话，差遣我乃是远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施加落空。也可以说保罗他被主拣选差遣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要去传福音。他接下来说，我原是传福音，没什么好夸，你弟兄姐妹也是传福音，或者是你去布道，或者你去得人，好多人信主觉志，你会很骄傲的。有的大白牧师就因此觉得自己很骄傲很了不起，很多跌倒。那么我们在这里说，保罗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好可夸的，因为是不得已的，基督拣选了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是保罗神给他的一个使命托付，他不传福音就违背神的托付，从天来的意象。因此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啊！感谢主啊，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心智。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建立的教会在亚洲，在欧洲啊，以至于今天的教会都是建立在这样的教会基础上的。我们感谢主，保罗他甚至在这个地方说，罗马书第15章19节，我们再一起读，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以利里古，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也可以说保罗所到之处，他没有别的旁务，没有别的事情。不像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去布道啊，传福音，可能还有的时候我们顺便去看看这个风景吧。保罗这事情都不做的，他只是去传福音，所以到处传福音，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可见一个这样子神的仆人，他是领了神的命的，领了神的命令，然后也带着这样的恩膏四处来服侍的。我们感谢主，保罗有这样子的这样子榜样。他工作的果子就是他建立教会，传播福音，到处传了福音。好，弟兄姐妹，我们再看到保罗他还有另外一个他的工作的果子，就是巡回牧养。其实我们可以说巡回布道，其实保罗是巡回牧养兼顾信徒啊。所以很多在当时的教会，不像今天的教会，你可以很自由，你可以愿意几个人聚会几个人聚会，你可以愿意多少人的这个规模多少人规模。那个时候不是的，也是到处受逼迫，被捉拿，到处逃亡。所以保罗那个时候是很艰苦，做基督徒是冒着危险的，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保罗每一次都是去游行布道，同时也是要巡回的来牧养。所以他几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呢，他是干嘛？同时也是探访各地的教会，兼顾那里的信徒。当时的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保罗在那布道旅行当中，不仅仅要开拓福音的疆土，同时他还要走访以前建立的教会。所以保罗很多的书信是写给以前的教会，去兼顾他，去解决他们的难题，去帮助他们去抵挡异端。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仆人是这样子的来结工作的果子，劳苦的果子。弟兄姐妹，劳苦在主里边不是突然的啊。所以说保罗在神的家中所做的一切，必得保罗从主那里得的奖赏啊，这是我们所要看到的。那么好，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工作的果子？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什么工作的果子？我们也应该有工作的果子。保罗他劳苦的果子呢，他结出这个属灵的这个子女来，有建立属灵的教会。那保罗他也劝勉他的同工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多多的来传道做工。今天我们也应该彼此来劝勉，弟兄姐妹，你不要说这个时代我们还要传福音吗？当然要传福音，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和使女，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要去传福音。我们看提摩太，他是保罗是怎样劝勉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这两个章节就告诫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这是在说到两个人，前面是不是说提摩太，后边是说以巴弗提，就是告诉提摩太，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什么意思？做传道的工作，做传道的工作，尽你的职分。所以保罗把他的竭力棒交给提摩太的时候是这样告诫他，你要尽你的职分，要做传道的功夫。所以保罗他是怎样传道的，他也勉励劝告警戒提摩太如此来做。那么以巴弗提一直陪伴保罗在监狱里边，所以说他也告诉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也可以说他为基督劳苦，为基督工作几乎致死，不顾性命。你就可见保罗的为人也把他的为人传递给他的接班人。我们相信今天也有许多为主劳苦的百姓，我们愿意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愿意不愿意成为这样子的仆人和使女，神的百姓，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我想我们要在主里面彼此的劝勉，我们也要真正的来实行神在我们当中的托付。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节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弟兄姐妹，我们的劳苦努力是为了这个，是为了这个，是他是万人的救主，也是我们的救主。万人还有多少未得的灵魂，弟兄姐妹，需要我们去传福音，需要我们去撒种，需要我们去收割。所以我们要做这样子的功夫，我们要有工作的果子来荣耀神。我们也看到我们劳苦必有果子，劳苦必有果子，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弟兄姐妹，你的劳苦可能没人看见，你做工的果效可能没有人注意，但是他说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你有没有劳苦只有主知道。今天我们所积累的要为了明天，要为了后天，为了未来。所以我们要看到保罗时代的工作在提摩太、在以巴弗提身上、在提多身上就彰显出来了。我们教会五十九年以前所建造的、所传播的，今天在这里体现出来、彰显出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教会不是说仅仅就一下子凭空而生，是多少神的仆人、多少弟兄姐妹劳苦的结果，一代又一代。所以我们教会不是一代人，我们教会是好几代人在那辛勤努力。有的长者、有的牧者已经建主去了，那么还有未来的、现在的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要继续的来努力来建造神的国。我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不会落空，他说在主里边不是突然的。我愿意在最后一句圣经来勉励我们弟兄姐妹，这是启示录第十四节十四章十三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这里边的劳苦就是 labor， 就是功夫，功夫的果子。他说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我们常常的是在那个安息礼拜上面提到这句话。但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非得是对去世的人来安慰活着的人，而说今天我们也应当用这句话来彼此告诫、彼此勉励。因为圣灵说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必随着他们。弟兄姐妹，做工的果效必随，你得做呀，我们要不做就没有果效。所以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必须劳苦努力，因为今天的果子是过去努力的结果，未来怎样取决于今天我们努力的结果。我们去休假两个礼拜，有一个主日我们是在美国教会去过的，去参与的。那个教会很大，那个规模很大，我是说建筑很大。他这个教会很大是因为停车场很多，可能停150辆到200辆车子。但是当我们主日去的时候， 9点钟开始，10点钟结束。我数了一下子，大约只有50几个人，大概有16、17个小孩，没有 teenager。 弟兄姐妹，怎么会是这样？全都是老人呢、啊、这个教会有希望吗？这个教会有未来吗？这个教会能荣耀神吗？这个教会有做工的果子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失去2代人传福音的努力，所以说教会就青黄不接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们教会是代代相传的，我们是代代结果丰盛的。所以愿意今天我们看到，哎，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嘿，我们有这么多的人，是前人劳苦的结果，做工的果要随着他们。我们是得生命的人，我们是得了恩惠的人。那咱们教会华府教会未来50年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取决于今天我们在座弟兄姐妹的努力。长辈们已经奋力到晚年，今天仍然努力，我们年轻的一代当如何，我们的后一代当如何。所以今天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在此来思考工作的果子，真的是与我们今天明天息息相关。最主要是我们的生命，你是对着谁来活的？你的生命目标目的是什么？你的意向是什么？所以我们愿意我们教会能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继续来为主传福音，继续为主打仗，继续为主建造教会，继续为主来培养更多的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主啊，有实践的机会，就在下一周周末，礼拜五到礼拜天，就有郭振游教授的布道会、培灵会和门训讲座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你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看了这个单张，你也不去思想，你可能都不晓得哪一天举办这个培灵会、布道会吧。但今天要知道，下个礼拜就是这个 coming weekend， 是郭振游教授弟兄的布道会、培灵会。弟兄姐妹，你如果你要带着一个使命，你去告诉你周围的人，你的同学，你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邻舍有华人，邀请他们来，认识不认识的邀请他们来，这是他们机会。是啥种的机会？也许是收割的机会。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对这一次布道会不单是祷告，而且如果有什么事情找到你，你就愿意欣然的来接受，好不好？来一起服侍。我们盼望这个布道会在我们当中有结果，并且有更多的人来收割进入神的家。那么我们也知道还有就是把握时机课程是在下下两个周末，也就是说9月份第3个、第4个周末，这是关乎传福音的。我们弟兄有没有多少人愿意啊、哦、我去印尼布道吧，啊、我去这个中国去传福音吧，我去南美吧。弟兄姐妹，是很好，心智很好，但是今天我们在当中有服侍，有培训。我盼望每个团契都出来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能够承担你这个团契里边的这个传福音的那个同工，传福音的同工，使你这个团契能够增长。我更盼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真的你有志要在未来要服侍神，你说你已经立志要为主做牺牲的，做传道的弟兄姐妹，请你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把握时机课程，还是跟这个 Ada 潘信芳姐妹来报名，也可以跟我说啊。这个这一周是最后一次报名机会哈、啊，因为有外边教会的也要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机，是我们教会主办。你不要开车去很远，你不要飞机去很远，你不要住在别的地方，就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当中。所以愿意弟兄姐妹，真的你被同一个圣灵感动啊。那么另外再有就是一个史蒂凡施工，这个可能还有拖后一段时间，也是愿意弟兄姐妹每一个团契你自己回去祷告，有一个人出来愿意做关怀的。一个教会一个团契如果没有传道的，如果没有愿意传福音的，愿意栽培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不会成长，不会成长的好。所以盼望凡有志 在主里边一同配搭服侍的，我们来参与这样的培训，参与这样的培训，弟兄姐妹，对你未来的服侍大有益处。愿神建立他手所做的工。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我们在你手中的工作，求助你保守，求助你看顾，同时也求助你加上恩膏。主，我们也祝福我们教会在未来的岁月里边继续能够做工，继续能够像金灯台一样像明光照耀。主啊，你也保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主，我们把布道会，我们把 Carol 事工，我们把Stephen Ministry 是吧，全都交在主的手里面。主啊，你激励人一代又一代的起来服侍你。我们愿意做这样子的承传，我们愿意做这样子的主啊教会。求主保守，求主看顾，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